云南大白池枪吓坏百姓，反习派法盲党警告。蓬佩奥霸气回应中使馆施压，专家指中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云南再现中国人肉胶囊，韩议员呼吁应阻止不适当物品入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清零封控已经变成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最近云南西双版纳居然出现武警持枪封控百姓的画面。10月4号西双版纳机场突然以疫情为理由紧急封控，大约15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大堂，旅客和防疫人员发生争执，跟住当局居然就派出一批持枪的大伯抵达机场。西双版纳居民夏先生向本台表示，警察带着枪封锁了机场，他们必须要做完三日的核酸检测，之后结果出来之后要五日时间决定是否准他们离开。这个举动激怒百姓，有人好嬲地问，拿枪来做什么？你们杀平民啊？有人就猜测这些着防护衣的人其实是武警。如果中国人对六四天安门镇压还有记忆的话，或者就不敢问得咁理直气壮。中共屠杀平民其实是由建政开始就没停过。好多网友在看到西双版纳大伯用枪指向人民的时候表示，现在群众好激动，见到国家的力量，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第一次见到防疫人员拿枪，三年了都没见过这样的事，太离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中国自由持枪。在微博就有零星的帖子可以给外界猜测一下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有帖子说西双版纳机场突发疫情封闭，有超过1500名游客滞留机场，不给外出，亦都无法预订酒店，希望政府和机场给一个答复。留言区就有人补充解释说，其实确诊病例只是得一宗，而且在2号就出现，但是西双版纳政府没有公告要封城，3号还有很多游客陆续抵达，结果就困在机场。被困的旅客将影片传到国内社交平台，但是很快就被封杀。夏先生说封锁得很严，他们将这个网页删除了，不给消息出去。好在中国网民还可以翻墙，当日较后时间传出的另一些影片显示，当局又派出大批警察和百姓发生冲突，现场很多人高叫警察打人，场面一片混乱。二十大之前，中共个别地方的官吏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封控就变本加厉。新疆当局4号晚表示，目前疫情是新疆历史上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防止疫情跨省，已经全面暂停全新疆省的客运列车，而乌鲁木齐市居民不能够离开乌鲁木齐。有意思的是，清零政策在伤害百姓的同时，亦都被中共派系拿来当作武器互相伤害。于品海旗下的香港01最近发表同二十大有关的评论文章，题为《塔西陀陷阱不是危言耸听》，当中就讲到，在动态清零的总要求底下，中国正在陷入塔西陀陷阱。文章引述了习近平2014年的一段警告。习近平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提出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被负面评价，那就是塔西陀陷阱。我们当然没有去到这一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都不好说不严重，必须要出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日，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香港01这篇文章最后顺住习近平的口气说，在疫情第三年的今日，塔西陀陷阱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共未来五年面临的实际挑战。阿波罗网认为，结合香港01，趁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背景来看， 咁系反习派借习近平嘅说话、习近平嘅政策嚟打击习近平，江泽民为咗权斗，索性扮演忧国忧民嘅角色。文章最后仲发出亡党亡国警告，其实只不过系为咗争夺权力。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号喺推特披露咗一封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向哈德逊研究所施压嘅信件。信里面对蓬佩奥制作的同中国人民对话系列影片表示强烈不满。蓬佩奥表示，中共想要我停止讲述真相，咁系唔可能。佢并且附上一个掉垃圾嘅标签，强硬回应。蓬佩奥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佢日前发表咗两集影片，一集题为《中国共产党唔代表中国人民》。指出中国共产党致力同中国人民为敌，他的最大谎言是自称代表全中国。而第二集的影片题为《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指出中共试图以种族问题来分裂美国人，就美国种族问题向世界讲大话，同时指出历史上最反华的势力是中国共产党。中共驻美大使馆的施压信话，蓬佩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并且用大量篇幅吹嘘中共领导人取得的所谓巨大成就，还假借哈佛大学的民调说九成中国人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感到满意。信件的结尾还说，任何要切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向本台表示，抗议一件最终会失败的事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种中共的逻辑是欲盖弥彰，越去反对的话就越觉得有可能，而且是讲中重点。桑普指出，蓬佩奥的言论触碰到中共最大的禁区，他希望中国公民能够觉醒，认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如果他能够将中国人民的思想改变，共产党的权力基础就会瓦解。蓬佩奥亦都获得大量网友留言支持。有网友说，做中共不想做的事，讲中共禁止讲的说话，那就是为人道正义而战。如果他们相信自己讲的，就拆了防火墙给中国人选票呢？还有人讽刺中共引用的所谓民调说，90%被调查的中国人都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满意，剩低10%的人现在在劳教所没办法作出回应。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表示，中共驻美大使馆作出这么不恰当的举动，并非是因为不熟悉美国，而是象征中共内部的政治文化已经向极左的路线。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对北京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中共目前做的事都是拿石头砸自己只脚。他认为中共今后还会继续使用类似的做法，用言辞，还有就是用这种不当的举动继续来凸显中共是一个威权政府的这种形象。南韩近日再次爆出中国人走私人肉胶囊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有人认为这不单止破坏人伦，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据了解，所谓的人肉胶囊就是将自然死亡或者流产死亡的胎儿制成胶囊，然后私下贩卖。因为有人相信这些有大补功效，所以供求都有市场。据大纪元报道，南韩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影宣9月28号由关税厅获得的资料显示，由2016年至2021年为止的6年内，南韩海关发现6宗走私人肉胶囊事件，在入境南韩的旅客随身物品之中查获这种胶囊总共有1000多粒。由2016年至2018年发现5宗，之后2年内未查出相关事件，但是2021年又查出1宗。早在2011年，南韩海关首次查获人肉胶囊，南韩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部分查获的这种胶囊成分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中有啲好似头发一样嘅组织。检测结果显示基因序列同人类完全一致，连性别都可以区分。当时南韩社会一片哗然，为咗了解事件真相，南韩 SBS 电视台随后亲身到中国暗中访问调查，并且影低咗中国医院方面同黑市人员勾结贩卖胎儿尸体以及将尸体制成胶囊的部分过程。2011年8月相关事件在媒体曝光。据报道， SBS 电视台的暗中访问现场是中国一个中小城市，黑市人员由医院获得冷冻的胎儿尸体，大约是6至8个月大的胎儿，之后就用一种机器烘干，然后送到专门进行磨碎和包装的工厂制成胶囊。这种胶囊被描绘成是一种滋补良药，在中国黑市贩卖。中国的朝鲜族人买了之后暗中带到南韩，在黑市以高价出售。根据南韩官方调查显示，单是2011年至2013年期间，南韩走私人肉胶囊事件超过100宗，总共查获这种胶囊达到6万多粒。南韩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会长李胜远表示，中国黑市将人肉做成胶囊贩卖，并且持续不断走私到南韩，这都讲明了中共治下无神论者对待人体的这种非法行为到了没有道德底线的程度，亦都讲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缺乏对人的遗体基本的人伦道德意识以及法律意识。他强调，南韩社会应该持续公开讨论上述事件，施加压力，阻止在中国发生加工人肉并且秘密贩卖的事件发生。报道指出，人肉胶囊不单只存在破坏人伦问题，同时还存在严重的健康安全隐患。南韩食药厅曾经透露，人肉胶囊是可能有感染细菌的危险物品。例如2012年南韩食药厅的检测结果显示，一粒人肉胶囊里面就可以验出含菌量187亿，其中还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金影宣呼吁，为了南韩国民的安全，在过关的过程应该彻底阻止不适当的物品进入南韩境内。中共的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大陆各地更加是奇招百出。10月3日，河南周口市沈丘县发表通告，原想举报发烧人士，会举报一名阳性发烧人士，最高可以获得人民币50000元。这种极端防疫措施引发民间巨大争议。据今日沈丘消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发出的这一则防疫奖励机制公告，话在医疗机构、酒店、药房、饭店、商场、超市、的士站等哨站，一旦数码发现黄码人士，检验行程码发现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士，能够及时上报并且落实临时管控措施的，可以获得政府奖励，每人可获人民币200元，而发现并且上报红码的人士就可获500元。当发现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发烧病人，哨站只要及时上报并且落实临时管控措施，就获奖励5000元。若果该发烧人士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就最高可获50000元。若果发现不扫码的，第一举报人亦都能够获得100元。相关消息一经发表，就立即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说，发现一个羊奖励50000，出个政策好似玩咁，是鼓励发展入口羊，还是是倡导收购流浪羊呢？亦都有网民嘲讽话，咁系赚钱嘅机会嚟啦咩？太少啦，最少一个都50万啦。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喺今日嘅新闻提到，中共所有嘅作为都系搬石头砸自己嘅脚。观众朋友，你又点认为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